谁举出谁产，我们随意举出任何一法来，它的体，它的本体就是法身。由于你理性跟思想没有障碍，然后生切就无分了，生跟这个世界它就融合成一体，没有分别。这个尘跟毛可以相齐，相齐。小当中可以现大，大当中可以现小，而进一步证入世事无碍的法界。即同如来就是称心的作用，一切都能得到自在。过去有僧人就问道，古隐冲禅师说道，若能转入即同如来，万物万象是物啊，这个如何转得啊？从禅师就说了，治了患无些止意志，若有意志唯物转也。说治了患无些止意志，假若有意志的话就被物所转了。又者有圣人问道，少国师，如何是转入即同如来？什么是转入即同如来？少国师就说了，又反问他说，你如犯什么错误啊？你叫什么叫做误啊？对方就回答说，那么则即同如来了。少国师说，莫作也甘明，你同如来这个就差了千里万里哦。禅宗的这种公案不可解释的，自己去体会。又者此两节文假乐根据相中的解释，怎么解释呢？一切众生从无始来一念妄动，从无始一念妄动以来，不生不灭，跟生灭合合，就成为阿赖耶识。而阿赖耶识它有见相二分，不知道见相二分本来不离一心的，而用能见的见分来取着所见的相分，这个就如同下头的经文所说的，自心取自心，非犯成犯法。自心取出自心，本来非犯之法就成为犯法之法，这样子的话就迷己为物了。既然迷为外物，那么就丧失了本心，将心认作物，不了知它是心，所以非失似乎就失了。由此之故，心物就两分了。见分恒常被相分所转，追逐外物，而心意就有所迁移，所以在相分当中就观大观小。 那讲到若能转入其同如来，怎么说呢？也就是见相二分，就好像瓜牛的二只脚也练出蜗牛啊，通常我们也练出蜗牛啊，那实际练是瓜牛，瓜牛。见相二分，就好像瓜牛的两只脚，两只脚生出来就成双的，缩回来就成头部吧，一个。现在要转物，相分就是物，必定由见分去转它。那见分怎么转相分呢？只要见分不取得相分就好了，不取的话就无非幻，非幻尚且不生，幻化之法怎么建立呢？如此的话，没有物可转了，就没有外物可转了。这是相中的解释法。假若性中的解释怎么解释？像金刚经说，不取一相，如如不动，就同如来了。性中的非常简要，不取一相，如如不动。不取什么相？不取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不取法相，不取非法相，不取广修六度万恨之相，乃至成佛不取成佛相，不取一切相，就能证得如如不动的心体。而我们由如如不动的心体发出妙用，我们也才能够不取一相，所以这两句是互为因果体。所以金刚经简单说，不取一相，如如不动，则同如来了。这个就是若能转物，则同如来。一切相既然了不可得，障碍从何而来呢？就无障无碍了。接着下头就说到正是所引的经文，身心圆绵不动道场，这两句就说明体自在。所以你是无碍的法界，众生迷惑的时候，就希望能滴水破风四大成为自身的相，那么就被四大留碍而不能可圆融。妄认六层缘影作为自心之相，那么就被六尘障蔽而不能够光明，这个就是任务为己。右侧需要认为一切诸法是心外实有，这个就是迷己为物，所以一举一动就被物所障碍。现在既能转物，那么我们的身就是法性身，它能够圆满观照周边法界的，而心就是妙明的真心，它是明觉光明动然照彻底。万物生心本来是一体，这个就是所谓的彻法底缘，无动无坏， 身心当下就是法界，就是不动的道场。这个就是解释啊，身心圆绵，不动道场，皆成。一毛端便能含摄十方果陀，以上说到体自在，这里就讲到用的自在，说明用的自在就是属于世事无碍的法界。在华严十玄门当中，它属于广狭无碍的自在门，也就是能言经文第四圈，小中性大，大中性小的这种地相。比一毛端，讲到毛端，也就是一毛头上，这个属于正报最小的。便能含摄十方国土，讲到国土，就是佛刹大千世界，所以依报最大的。而在毛端能够含摄国土，这个就是以正报来说摄依报。国土在毛端，这个就是以依报而落于正报。在毛端看整个那么大的国土，而国度他也不把它缩小，这个就是小中能够现大。在国度之外来观毛端，而这个毛端也不大，这个就是大中现小，就好像一尺的镜子，而能够显现千里的境界。千里的境界在镜子里头它也没有缩小，而镜子含摄境界，它镜子里头还有剩余呢，里头的空间还有剩余呢。依报正报互相摄落，不互相妨碍，小大互相融摄，没有不障碍的。这个就是广狭自在无碍的玄门。前面的经文说到故于世中观大观小，这乃是正报被依报所障碍，见性被境界所牵引。而这里的情形不但不障碍不迁移，而且能相齐相入，大小相齐相入，而成为没有障碍微妙体作用。又扯就前面的王城境界更是属于圣僧的境界，前面只是圆满观照法界，而能够得到理事无碍。而这里说到大用自在，它就是能够证得世事无碍。所以见到正如本性的妙用无以复加了。好，我们就说到这，这一段的经文就消失过了。接着我们继续看啊，继续看长水绵生圆绵则毛端现土，心圆绵则遍照法切，此乃物物显称即成妙用。先看到这长水，长水就是起信论，它也有注解，楞严经也有注解。起信论就 书记会曰啊，比丘戒，他有比丘戒，起信论的书记会曰比丘戒，就是长随法师作品，长随子轩，他是宋朝一位大德，他也有楞严经的注解，所以这里就引他的注解。